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今天题目是元大日本龙头企业基金公开说明书的研究，投资的特点风险有哪些啊？日本龙头企业的成长，在前面的集数内容啊，我们有研究了关于投资日本好不好，还有元大日本龙头企业基金的基本的一些观察，基本资讯，包含它的DN啊官网，我们有去看了一下，大概有一些粗略的概念跟介绍。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公开说明书的一些资讯，看看风险有哪些，投资策略有什么特点。那有些朋友也许你也很想买基金，可是你很少会仔细去看，那你可以跟着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也了解一下怎么看，那也许你下回自己看自己喜欢的基金的时候也可以用得上。我们来看它的投资方针跟范围，我们这边有 highlight 红字跟黄字啊。其实基本上这一档基金啊，它是投资在国内外上市跟上柜股票，存托凭证的总金额不得低于本基金净资产 70%， 而且要符合日本龙头企业定义的股票总额不能低于基金的净资产 60%。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档不是在投资日本吗？怎么会提到说国内上市柜公司呢？那我想啊，他这边有特别去写，我在猜他会不会是未来有想说，也许会有这种 TDR 存托凭证嘛，外国人发行的，搞不好日本公司来台湾发行，他也是可以投资。我在想是可能留了这个伏笔啊。不过这里有规定，就是你如果是日本龙头企业，他至少不得低于 60% 嘛，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在这里。所谓日本龙头企业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所叫日本龙头企业啊，原则上就是在日本证券交易市场交易者。那龙头企业呢，也要是市值排序前 30% 哦。所以这里有定义一个规定，是这个是市值前 30%。所以也就是说最大的那几间公司的头 30% 哦。投资检视处理啊，这里有提到说经理公司应该在每年的7月跟10月的营业日前啊，他要去检查看看，现在他成分股的内容里面有没有啊，还符合日本龙头企业标准啊。如果有发现说已经不符合的，他就要去做处理啊，就要把它可能要替换掉筛选掉这样。特殊的情况里面他有提到一些淡书啦，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蛮合理的。比如说他有遇到说基金信托契约终止前一个月嘛，或者是他投资的这个国家，比如说日本出现了政变啊、战争啊、除了天灾啊，天灾可能最常有恐攻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这种意外的因素，那他可以来做一些保障投资人的措施啊。那第三个是实施外汇管制，或是单日对美国汇率啊跌幅达到 5%， 或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上累积跌幅 8% 以上。这里就是在讲说如果外汇的部分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做一个保障啊，保障投资人的部分。那另外还有提到这边呢，提到主要是关于这个指数累积涨幅跟跌幅，最近六个营业日达 10%， 最近30个营业日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嘛，这个股价累积的跌幅涨幅达 20% 以上。所以他有做一个基本的就预防说有大的波动变化的时候，导致投资人可能会受不了。投资的策略啊，原则上我认为啊，他的投资策略啊，你看这种主动投资的这种基金啊，共同基金，它里面的写法可能都大同小异啊。最主要他是跟你讲说啊，经理公司他会有做一些总金的判断啊，而且也会根据一些个股的基本面啊、企业获利啊等等等等的方式去做一些分散的投资啊，以及进行管理。我们翻译一下，专业研究团队操盘嘛，控风险最佳化投资组合，宏观跟产业的前景分析啊，其实一般人来说啦，我们大家都是一般老百姓嘛，一般投资人，你可能对这种总经没有这么了解，但是投信公司他有品了一票专业的专门在看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对总经经济会做分析跟参考，作为他们投资的一个参考依据。这里面观察指标啊，关于信心面的部分会去参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啊。当然这里有提到指标如果说扩张的时候，代表说未来的市场前景可期，那预期啊企业跟投资者对于未来的投资跟消费力道将持续。当然这边讲的 PMI 是指日本的，不是指台湾的啦。当然他会不会把未来在台湾的涵盖进去，这个我不知道，至少他在这个里面是讲他会去看 PMI， 但是我想他应该是讲日本的支出面的部分，包含啊消费支出啊跟就业状况、企业资本支出这些。那他会去做什么景气位阶的判断啊，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如果你是做周期投资者，我们网络上有一派的投资人是属于周期性投资者，这个就挺重要的嘛，你在什么周期应该做怎么样子的策略，要投资哪些个股，那这个是有一个方向可以参考去依循的。产业前景的分析啊，会根据现在的景气位阶作为基金的策略参考。简单来说，对产业的前景会做一些位阶分析啊，这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说是比较难一点的，那他们有请了很专业的团队在做这件事。那股票的投资策略里面啊，他会考虑到公司的财务体质、价值面、成长面啊、流动性、营运品质、资产品质跟未来获利预期啊。所以你看他是不是面面俱到，把 所有的可能都跟你写，而且短中长期的走势他得会去做一些评估，而且搭配产业的地位、技术领先啊，或者是经营管理阶层，这些都会当作他们的判断依据啊。评语哦，对公司的体质会做判断啊，适合什么样子的投资人的属性啊，原则上它是股票型的基金，投资在日本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上柜啊，存托凭证，主要的收益来源就是资本利的跟股利收入啊。其实放眼望去啊，基本上基金大概都是这样，资本利的股利收入，还有什么就是他手上的现金可能放在那里，他会有利息的存在嘛，会有利息出来，那这些种种加总在一起就是你投资基金所获得的收益。投资人应该要分充分的了解基金投资的特性跟风险。那这个基金啊，它追求是什么？中长期绩效持续成长为主，适合愿意承担较高风险之投资人。所以在说明书里面就跟你讲啊，它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你要可以承担比较高投资风险的投资人哦。而且重点是跟你讲，要做中长期使用，短线就不适合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针对短线的部分所做的琢磨啊。这边提到短线交易的规范跟处理，这个必须要特别去注意。有些投资人怎么样？买了这个基金啊，做了投资，心情就很不安，整天去看一下净值状况，或者是看一下国外的情况是不是不符合预期，就想要赶快赎回。他这里有提到说，避免受益人短线交易频繁，稀释基金的获利啊，因为你常常在那边交易赎回，交易赎回，对基金公司来说，投信公司来说，他要做什么？他要让你赎回嘛，他让你赎回就会影响到什么？手续费啊，你必须要支付这些处理的费用，要有人员在做赎回嘛，那这些都是成本，所以他讲得很明确，本基金不欢迎投资人进行短线交易啊，做短线交易者需支付买回价金之 0.05% 作为买回费用哦，买回费用并入本基金资产。好，所以这里有定义一个规矩啊，告诉你有一个rule。短线交易的定义是指说，受益人自申购日起算七个日历日内申请买回者，那就是在他的这个范围内。简单来说啊，短线交易有惩罚金，你要注意啊，这个件事情你必须要注意。比方说你买了，马上你就很想把它赎回来，那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短线交易哦。投资风险的揭露，它在日本是属于已开发的市场国家，那基金的风险报酬等级是 R4 啊，投资标的就是日本证券为主。它有跟你提到说啊，这个全球震惊情势啊，法规嘛，外汇这些都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产业景气循环有风险嘛，你投资海外也有风险，而且啊，这种像这种 ETF 它本身啊有一些股票性的风险，这些它其实都有跟你在说明书里面讲清楚了。内股过度集中，产业景气循环的风险，其实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买的是前 30% 的大公司嘛，可是前 30% 会不会都是某种产业的公司呢？对日本这个地区来说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是有可能嘛。像以台湾来说，我们前几大公司应该都是属于什么半导体或科技类科技业为主嘛，这因为在这个地区是这个样子，所以内股过度集中的风险是有可能性的。流动性风险、外汇管制、那利率变动，这些都是风险，因为你投资的是海外的市场。虽然也许你是用台币扣款，那也许你用日币扣款，也许你用美金扣款，但是只要涉及到外汇，它就会有汇率的变动，甚至一些利率变动的风险。商品交易对手跟保证基金的一些信用风险嘛，那海外标的有些这种执行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即时资讯会落后的风险，你拿到的资讯也许不是第一手的，也可能是有落差的。海外标的其实它有诸多的外在因素风险，尤其政经情势不是我们台湾人所熟悉，除非你本来就住在日本，对那一个地区是很熟悉的，不然这就会有一个隔阂存在。汇率变动的风险，这有提到，每日以新台币计算本基金的净资产价值，因此啊，在处理资产之汇入汇出，持有其他外币，当不同币别之间啊产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就影响到基金的净资产价值哦。那基金公司啊，虽然它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外汇上面的汇率避险，但是不代表它可以完全规避啊。它要跟你讲，那投资人呢，如果你要以本基金计价的币别去做货币换汇，需自行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那投资人进行换汇的时候，还有买卖的汇差哦。那外币的汇款费用可能高于新台币的汇款费用，投资人必须要留意啊。而且你在外币汇款到达时啊，有可能是因为作业上的一些时间而有延误。其实啊，外汇这种外币汇款费用这一点，其实我没有想到有这个风险。这边推测应该只讲说啊，你卖出之后外币要汇回投资人账户的费用。那我本来认为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没有什么费用的，但是他这里有提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你做卖出的时候外币要汇回来，你可能是用日币买的嘛，你可能是用 美金买的嘛，那汇回投资人账户是要费用的哦。好，我们来讲到结论的部分啦。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缺点，基金说明书上有提到基金净资产至少 60% 会投资日本龙头企业，那龙头企业为上市柜股票市值排序前 30%， 这代表是大型股为主嘛。如果在这个市场大型股它都偏向特定的产业，就代表有特定产业风险，目前占比 50% 是资讯跟工业为主，如果你不喜爱这些产业的话，原则上你就不适合投资了。那因为它 50% 目前就是这些东西。投资海外的标的啊，如果你是以台币计算净值，会有汇率风险。虽然有汇率的避险，但是不是没有风险。海外国家的一些政经情况，我们其实台湾人没有那么熟悉嘛。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台股跟美股居多嘛，因为你各位每天看美股做台股，美股的怎么样你大概都知道，有没有什么 CPI 变多少你也很清楚嘛，所以日本地区你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是蛮合理的。再来筛选逻辑的机制，原则上元大投信的主动操作投资日本龙头公司啊，这个就是共同基金主动操作的类型的一个盲点，投资人其实没有办法具体的去了解他们怎么去做选股跟操作，这就像是一个投资黑盒子啊。日本的龙头公司是不是可以足以代表这个地区的整体市场表现，其实有待观察，是不是相较于持有市场指数，投资的波动性跟报酬率会比较差呢？这必须要进一步长时间的关注研究，毕竟这档基金它上市的时间也还不到一年嘛。主动投资的绩效是不是可以延续啊？有赖投资团队它的投资逻辑要保持一致性啊，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有时候经理团队的经理人他可能会离职嘛，可能他高升啊，去别的地方了，那于是他的投资逻辑他又没有所谓的一个指数编列的规则存在，那就依据这个经理人或这个团队他们所定义的一些规范来做执行，那如果他临走了他走了，这些规矩没有留下来，筛选的逻辑没有一致性，就会导致基金他可能在未来做持续的持仓的状况的时候会偏离原本的绩效表现，这是有可能的。最后还有提到一个不适合短线交易啊，有惩罚金啊，其实这一点你要说它是缺点吗？我觉得反过来看它也是优点，为什么？因为有些投资人他就是怎样买了就心不安，就很想要卖掉，那你想要卖掉的人哦，你看了一下惩罚金，搞不好你就长期投资了，这也是一个优点啊。再来优点的部分啊，主动投资有机会叫市场绩效来得好，注意是有机会啊，不代表一定比较好，但是有机会嘛。那因为上市时间很短啊，暂时比较起来跟日经225相比还看不出来它的绩效优势在哪里啊。对于日本龙头企业有兴趣的人，这一档基金的筛选池是日本大型股，而且会主动汰换体质不良的公司，省去投资人自己去寻找标的的时间。你本来就对这些公司有兴趣的人，那他就是节省的时间啊，他有做了一个完整的经理人团队在做处理嘛，帮你去挑好公司。另外有提供日币、台币、美金的投资币别，提供投资人弹性，而且有汇率避险、法人避险能力啊，叫个人来得好。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它有三种货币的投资币别。假设你各位自己在台股买日经225的 ETF， 那或者是你去买东证，那你去买这些 ETF 的时候，你应该都是用台币扣款。可是今天假设你希望货币多元性，你本身就有持有一些日币，你持有一些美金，你想不要说这个钱放在那里，你想做投资，那这一档基金它就有提供这个功能。如果你只是单纯买台股所发行的这种日本的 ETF， 你就是台币扣款嘛。我目前还没看到说可以用外币扣款的 ETF 啦，如果有请再跟我讲一下。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处，因为你用哪一种币别其实会影响到整体的投资绩效，而且还蛮大的哦。所以这件事其实大家是需要去评估的。假设你要投资日本市场的话，我们在上集的内容跟大家提到汇率其实影响到你的投资绩效很大的一个成分存在啊。适合中长期投资者中长期布局跟资产配置使用，增加投资地区的多元性，例如说卫星持仓，比如说你把这一档基金当作你的卫星持仓，那也许它可以为你带来一个不错的表现，那也许可以为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增加一些地区的多元性。那有些朋友他可能长期哦都是投资台股为主，或者是只投资美股为主，那你多了一个地区，那也许可以分散你个人的投资这种资产配置的风险啊，因为你可能都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嘛。那这边就有一个日本地区，假设你本来投资组合里面是没有的，那也许是一个选择的方向。我们后面的延伸哦研究，我是觉得有几个是不错啦。好，就是富邦的日本00645追踪东证股价指数，那国泰日经225追踪日经25嘛， 那元大日经25也是日经25指数。那这几档台股的 ETF, 台股发行的海外好日本的 ETF, 他们的发行时间其实都蛮长的，都差不多是2015-16 年上市的。那你掐指一算现在已经到2024年了，其实时间有很久，对不对？可能有7-8年一个景气循环应该也过了。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值得研究看看，看看到底在过去的表现状况里，这些 ETF 的表现呢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期待嘛，以及过去的日本啊。那我知道过去的日本也许没有这么好，它可能在2021年或2022年之后它表现逐渐转好。那在这期间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些指数变化的方向，那这是一个投资参考。为什么你今天要投资日本嘛？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想投资这档基金而不是投资整体的市场指数？当然我认为有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 ETF 它可能没有外币扣款的机制，那但是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次再见。